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2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下面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条款，不过这两项弹劾条款的投票结果按党派划分，显示出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晚上无异议地通过了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规定中国官员干预达赖喇嘛转世将受到制裁。今天也就是12月19号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35周年，英国外交大臣敦促北京与香港示威者进行对话。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关注跟特朗普被弹劾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的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阻碍国会调查。特朗普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总统。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众议员以230票对197票和229票对198票的结果，分别通过对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投票结果按党派划分，显示出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有两名民主党议员对第一项弹劾条款投了反对票，第二项弹劾条款遭遇到三名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国会参议院将在明年1月对弹劾进行审判，预计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会把总统定罪和罢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称特朗普是美国民主的威胁，让国会别无选择，只能弹劾他。佩洛西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就是失职。今天我们在这里捍卫民主。众议院弹劾投票进行时，特朗普总统正在美国中西部密西根州进行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密西根州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赢得的关键州之一。特朗普在集会上抨击了民主党人的弹劾努力，并称赞了共和党的团结。他还提到有三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那么在星期三晚上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投票之前呢，美国各个地方包括纽约都进行了一些个反对特朗普的集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众议院周三就两项弹劾条款展开辩论并进行投票，这将导致特朗普在参议院受审并有可能被免职。在纽约、洛杉矶和其他美国城市，抗议者说他们希望特朗普下台。特朗普是第四位面临宪法弹劾程序的美国总统。
这是一个骗局，整个弹劾事件是一个骗局。我们期待着进入参议院程序，我们无权聘请律师，我们无权拥有证人，我们无权在众院得到任何东西，这完全是个骗局。
美国在弹劾和罢免特朗普问题上分歧严重，但这位抗议者希望听取证据。
特朗普有权得到他想要的所有正当程序，他应该做的只是出庭和作证。
争论的焦点是特朗普是否威胁要暂停美国纳税人专门给乌克兰的援助资金，以获得基普调查其竞争对手民主党人乔拜登。
他们拿一通完美的电话，我和乌克兰总统一通绝对完美的电话，你们知道，他们都知道，在电话中没有说错话。他们拿这样一通电话来弹劾美国总统，这是耻辱。
随着国会在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进行投票，这些抗议者希望表达他们的声音。
希望人多力量大。
超过40%的美国人同意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即弹劾听证是出于政治动机。由于总统的共和党盟友在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因此他不太可能在参议院被定罪。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无异议通过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法案规定，干预达赖喇嘛转世的中国官员将受到制裁。法案还承认，流亡藏人成立的藏人行政中央合法代表全球藏人的愿景。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一位是马赛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格文，另一位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们两位今年九月底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的。法案星期三在众议院外委会审议之后获得无异议通过。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恩格尔在审议听证上说，北京说要由中国官方指定未来的藏人宗教领袖，这明显违反国际宗教自由和藏人传统。他说，法案将向北京传递明确的信号，如果他们干涉藏人宗教自由，将被问责。根据法案，中国政府任何形式的确定或指派未来的15世达赖喇嘛人选的行为，都属于严重侵犯人权和极为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任何牵涉其中的政府官员都将受到冻结在美国资产和拒绝入境的制裁。那么有关于这一项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无异议通过的这个涉藏法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详细介绍。
能不能先说一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对这个法案的审议情况，议员们是怎么说的？
是，那这个法案就是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它是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一个是麦戈文众议员，还有一个是卢比奥参议员，他们共同是在今年的九月底分别在参众两院这个提出来的。那这个法案呢，是星期三的时候在众议院的，说它众议院的版本是在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是进行了审议，星期三的时候，然后审议过后呢，就是无异议通过。那这个法案呢，可以说是2002年西藏政策法的一个加强和修订，那旨在就是进一步，确立就是美国对西藏藏人支持这个人权、民主等等一些的这个支持。那么在这个星期三的审议上面呢，这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恩格尔他就说这个，北京一直就是非常明确的表示说是要由中国的官方来指定，就是谁是这个就是达赖喇嘛的继任者。那他说这明显就违反了这个国际宗教自由和藏人的传统。那他说通过这个法案呢，是在向北京，发出一个信息呢，就是如果北京要干预这个藏人的宗教自由的话，那干预这些宗教自由的官员将会受到惩罚。那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an unthinkable violation.
如果中国政府要为藏人选择宗教领袖，而不是允许藏人根据悠久的神圣传统来做出决定，那这是对宗教自由基本原则的践踏，令人难以置信。所以，通过这个法案，我们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中国官员以这种方式干涉藏人宗教自由，我们将对他们问责。
那么一直关注那个宗教中国的人权事务的这个众议员史密斯呢，他呢也是这个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的这个支持者，联署的支持者之一。那他在听证会上这个审议听证上说呢，自从2002年这个西藏政策法生效以来，这17年当中，西藏的这个人权状况、还有环境以及文化、宗教这些情况是在持续恶化当中的，尤其是在习近平的任内。那我们来听听他在这个听证上是怎么说的。
Well, under Xi Jinping,
在习近平任内，他们加大了抹去藏人文化的行动，还提出什么藏传佛教中国化，他们还试图让中国所有宗教信仰者俯首顺从。习近平针对每一个信仰，包括藏传佛教，要求信仰者必须向他叩头，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叩头，否则他们就会被监禁虐待，更有甚者被杀害。
and even worse, killed.
是的，那这个史密斯众议员他就说呢，这个法案还有这个国会在2018年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那这两个呢都是在向北京传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藏人应当有权享有自由民主，而他们的命运、那他们的文化还有这些资源，那也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利益。嗯，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法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恩格尔众议员也说，如果中国干预达赖喇嘛的这个转世的话，会被问责。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这个法案有没有任何的体现？
是，那这个其实这个法案其实最受人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达赖喇嘛转世，那这个也是这个法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这项法案就认为呢，中国政府以任何的形式来确定或者指认或者指定这个未来的15世这个达赖喇嘛的人选的这种行为呢，都属于严重侵犯人权或者是极为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那这个任何牵扯到这个干涉这个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些中国官员呢，都将会受到制裁。那制裁呢，就包括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以及他们会被拒绝入境美国。那除此之外，这个法案还要求，就是说美国政府推动在这个拉萨设立领事馆。那在这个拉萨设立领事馆之前呢，这个取得成果之前，那这个美国是不得授权中国在美国设立更多的这个领事馆。而与此同时，美国应当在这个驻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内设立西藏小组，最终西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和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西藏对等旅行法，其实他们对这个西藏的定义只是大藏区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不仅包括中国这个行政规划下面这个西藏自治区，还包括其他的这个藏区，比如说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这一些地区。那除此之外呢，法案还要求，就是美国政府要与其他政府一道，以多边努力来推动藏人领袖与中国政府展开这个切实的对话。那相比之前的2002年的政策法，那新的法案是将藏人行政中央及其代表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一道列为与北京对话的一方。那其实这除了这些比较重要的方面呢，这个法案还涉及到其他非常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包括这个环境保护啊，还有美国企业在这个藏区开展业务等等一系列的事项。那这个在外委会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之后，这个法案还需要在这个众议院全院进行表决，然后还要送交这个参议院进行表决，两院的版本还要一致，再交这个总统签字，然后才能够成为法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35年前的今天，中英签署联合声明。那么在12月19号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发表声明，这个声明指出，香港正在经历回归中国以后最混乱动荡的时期。拉布外相在声明中指出呢，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这个协议，它是明确的表示香港的高度自治与自由50年保持不变，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与法治权利，这对于香港的繁荣与生活方式都至关重要。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声明中还强调，英国非常认真严肃看待这些承诺，保证香港未来成功与稳定的唯一方式就是尊重这些承诺，经由有意义的政治对话来解决香港人的合理担忧。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超过6个月，并且爆发多次的警民冲突，截至本月16号为止，遭到逮捕的人数是6105人，超过了目前正在香港监狱服刑的人数。1984年12月19号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宣示，香港从1997年从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之后，仍然可以保持高度自治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那么在另一方面，从殖民地回归中国管辖的另一个城市澳门，在12月20号，它的回归呢就要满20年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从昨天开始呢到达了澳门， 他在澳门的参加这个回归20年的庆典。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将宣布一系列扶持当地金融业的政策，就包括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交易所，引导澳门经济从赌场转移到金融中心。此前，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纪念澳门特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澳门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特别行政区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限制，也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法治。这个栗战书的这番讲话呢，被认为是敲打香港的意味是十分的明显。那么澳门一国两制的经验是什么？中共真有用澳门取代香港的意图吗？澳门能否担当起金融中心的大任？针对这些个问题，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都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首先呢，是香港的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梦熊说呢，香港和澳门的比较，那么就是一个公民和顺民的区别。刘梦熊说，
概括而言呢，就是说如果说澳门社会意识是顺民的话，那么香港的社会意识是公民意识，就是说香港和澳门的比较就是公民和顺民的比较。那香港呢，就是拥抱自由、法治、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而澳门是推崇稳定压倒一切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价值观里头这个差异。所以这我觉得那个香港和澳门里头历史和现实的差异，正是今天它不同社会形态形成的一个结果。
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还认为，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是绝非偶然。刘梦熊说，
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首先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嗯，
对什么认可呢？对你的那个法律体系的认可，对你的司法独立的认可，对你监管制度的认可，对你的企业精神诚信体系的认同，对你的资讯流通自由的认同，对你的资金自由进出的那个认同，对你的这个比如香港的这个港币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啊，30多年来实行1美元对7.8港币的连续汇率的承认，是一个自由港啊，只是一个单独的关税区等等，好多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所以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绝不是偶然的。
那么刘梦熊还认为，澳门作为北京眼中的一个乖乖仔，一个鸦雀无声的社会，他怎么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刘梦熊说，
澳门了，本身是这个北京眼中的乖乖仔嘛。好了，我就讲法治而言，北京的法治观念，以致它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北京是它的2013年4月的9号文件讲得很清楚，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甚至他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啊周强还说要向司法独立亮剑。那么好了，澳门在这种这个氛围的熏陶底下，那你想想看，他的法治、他的法律体系监管那个等等，能够让国际社会有信心吗？所以就是从这个资讯那个流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来讲呢，他及格吗？是个鸦雀无声的社会，所以怎么可以成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呢？成为这个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呢？这个我觉得真是我做金融啊，做了46年，我可真是莫名其妙了。
那么参加这个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新澳门学社前理事长郑明轩，他认为呢，这个澳门它有几百年地下金融中心的这个经验，那么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澳门并不缺少经验。郑明轩说，
我也要提醒一下刘先生哦，澳门是几百年的地下金融中心哦，自从澳门开府以来，有上面的贸易，当然有下面的贸易，这个事情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黄金的转运中心，所以这个事情是澳门并 并不缺经验，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么大的赌城，那有庞大的那些大家看不见的入不了账的那些钱的流动，那这个元素跟我们要做一个大家能信得过的账目，要透明的有 accountability 的金融中心，这两个元素可能是互相抵触的。那我们发展真的要发展起来的时候，怎么去取舍，这个是很难去回答的问题。
那么新澳门学社前理事长郑明轩他还认为呢，澳门人的想法呢就是闷声发大财不折腾。郑明轩说，
先要这样讲清楚一个问题，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是不是单靠或者说最主要靠中国的善意，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是不是假设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话，那是不是说上面把他的善意把他的政策倾斜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马上可以见效，得到跟香港一样的效果，这个问题我想是很确定的一个 no， 至少不是一夜之间可以这样的。刚才我也说，我也希望澳门可以转型可以成功，但肯定不是这样子一下子就可以上马然后就收到这个效果，肯定不是的。然后但是刚才我也总结了澳门的一个心理上的特色，就是闷声发大财，换句话说就是不折腾。那这么大的转变要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各种的建设要上去，然后人才也要培训等等，社会极大的这个转变，这个不就是犯了不折腾的这个忌吗？所以对澳门人来讲，如果能够像赌圈开放那样钱就滚滚进来的话，比较简单，那相对来说还是欢迎的。但如果要再走一次香港发展的路的话，我想大家还是要先想想这是不是真的大家想要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互联网公司网易他星期三证实，德国球星梅苏特·厄齐尔他的极端的言论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违反了友爱与和平的体育精神，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不能原谅。为此，厄齐尔的主打形象将从中国市场上热门的三款体育电视游戏产品当中删除，其中包括这种电子游戏的2020手机版。名为《胜利十一人》的这款电子实况足球游戏由日本知名的电子游戏制造商科乐美制作，经总部设在广州的中国网易公司输入到中国大陆庞大的游戏市场。阿森纳队球员厄齐尔最近有关新疆问题的言论，先是遭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惩罚，央视几天前的一个周末突然宣布取消对英超阿森纳队与曼城队比赛的现场直播。网易公司目前采取的动作可能被认为是中国对厄齐尔新疆言论的进一步惩罚。在官方层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表示呢，厄齐尔被一些假新闻蒙蔽了双眼，被一些不实之词影响了判断。耿爽同时说，我们欢迎厄齐尔先生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大量拘禁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穆斯林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对真理和国际准则的战争，美国政府正在以实际行动回应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的镇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那在12月18日的一次活动当中，美国的国际宗教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 在发表的讲话当中谴责了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那他说，中国政府禁止穆斯林每天定时的祈祷，强迫他们食用猪肉和酒精，并且剃掉胡子，而且禁止儿童去清真寺或者是学习古兰经，并将他们安置在孤儿院里。中国政府正在摧毁清真寺墓地和其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那自2017年4月以来呢，在拘留营中是拘禁了大概100多万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成员。那布朗巴克是把这称为是中国在进行的一场对真理和国际准则的战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国政府继续进行一场高风险的诡计游戏，试图掩盖真相，误导和欺骗其真实意图的活动。我们不会被愚弄。中国政府可以将新疆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的非人道待遇称为反恐战争及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它可以将其拘留营贴上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的标签，甚至声称被拘留者已经毕业。但证据是清楚的，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信仰战争，而是一场对真理和国际标准的战争。
虽然呢，中国是一直否认这些行为，但是11月的时候，《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详细的描述了导致大批的穆斯林被关进拘禁营和监狱的政府内部讨论。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报道与大量的证据是相符的，表明中国正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拘禁，并对个人实施侵犯人权和虐待的行为。那在哈德逊研究所这次名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和美国的反应》的讨论活动当中，布朗巴克说，恐怖主义在世界许多地区，包括美国和中国，都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威胁，但是将和平的宗教习俗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是虚伪的，也是不合情理的。那另外呢，他是强烈反对中国在整个地区进行无处不在的高科技的监视和监测。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些镇压的行为，他说美国政府正以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做出回应。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美国国务院对在新疆的镇压运动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制裁，商务部在其实体名单上增加了28个中国政府和商业实体，禁止他们购买美国产品或进口美国技术，将这些技术用于压制新疆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发布了一项暂扣令，以确保一家中国公司在新疆生产的产品最终不会进入美国商店。
布朗巴克说呢，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多地谴责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希望国际上的利益相关者能承担起这一重任。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波音公司证实，由于政府监管机构明确地表示不会批准波音737 MAX 客机在年底之前恢复使用，波音公司因此决定将于下个月暂停生产这种机型的客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在明年某个时间之前不会重新认证737 MAX 客机。此后几天，波音公司暂停了其畅销机型737 MAX 的生产。这一消息在假期前引起了一些工人的担忧。
Mary， 这是圣诞礼物，对吗？
波音公司表示，在生产暂停期间不会解雇12000名员工。同时，分析师们表示，暂停生产商用飞机将对多个层面产生重大影响。
暂停生产商用飞机，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会给一些涉及此事的航空公司造成混乱。这其中还包括大约600家供应商和波音本身，它将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我认为这将影响我们的贸易逆差。
波音公司官员们说，他们之所以决定停止生产，部分原因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至少要到2020年才能对飞机进行认证。737 MAX 自3月份以来一直停飞，此前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境内发生两起致命的波音737坠机事故，造成近350人死亡。
波音公司从这款飞机设计开始就犯了很多错误，有一些早期的信号显示飞机需要修复，但被很多人忽略了。
航空专家乔·施韦德曼说，对波音公司来说，这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737 MAX 是他们生产的核心，很多工人都是被训练去做一件事，现在让他们去做另一件事，而且要试图弄清何时开始，波音需要采取一些不寻常的措施。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穆伦伯格曾在国会就两起波音737坠机事件作证，表示非常重视飞机的安全性能。
我想表达我们对安全的绝对承诺，我们对学习的承诺，我们对重建公众对我们工作的信心的承诺，以及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的承诺。
但批评人士说，他迟迟没有接受对软件故障的指责。安全检查人员说，这是导致两起事故的原因。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澳门这个回归中国20周年庆典之际呢，澳门当局严密加强了安保措施，限制包括多家媒体记者在内的当局认为危害澳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人士。香港呢，就有多家媒体组织批评澳门当局的这个做法是阻碍新闻自由，要求澳门当局做出交代。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稍早的一个连线的介绍。
今天呢，是无线、Now TV、香港电台、商业电台、苹果日报的记者呢，都在今天入境的时候呢，被拒绝入境。而且呢，南华早报的记者是在昨天，被拒绝入境。而且16号呢 ，Now 新闻台的两名记者呢，在这个珠港澳大桥这个人工岛入境的时候呢，被中国内地的公安截查，也被遣回不让入境。这个香港的媒体组织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呢，这个今天也发表声明，对这个内地和澳门当局的做法呢表示无法接受，极度的遗憾，希望这个澳门当局啊进行交代，这个保障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另外，记协呢也发表声明，对这个事件呢表示极度的遗憾，认为呢这个澳门呢应当尊重新闻自由，也要检讨，不要这个再限制记者呢未来这个进出境。另外，这个香港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呢也批评港府呢对此事呢不闻不问，没有对澳门提出这个交涉或者是抗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香港反修例抗争自6月9号持续了半年多的时候呢，中共领导人这个习近平他在12月18号抵达了澳门，来出席在20号举行的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暨新特首就职典礼。那么在这个典礼期间呢，习近平还将宣布一系列的新措施，希望依赖这个博彩业的澳门经济向多元化发展，并且逐渐的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那么这个同是从这个前殖民地回归中国管辖，那么澳门在这20年当中为什么没有发生像香港那样的雨伞运动或者是现在的反送中运动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记者近期赴澳门采访，到处都是节日的装饰和平和的气氛。来到两位资深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位于黑沙环的办事处，见到了欧锦新议员。谈到香港半年来的反修例抗争及五大诉求，欧议员单刀直入，点出他对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根结的看法。
香港回归以后呢，香港从一个国际大都会下降成为一个中国大城市，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也在一国两制之间也很多的冲突磨合。最关键的地方就是香港人希望就是有些很多的问题可能透过一个民主普选也可以解决，因为民主普选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广人治港。怎么是广人治港？广人治港就是由香港人选出自己的 政府选出自己的立法会，才能体现真正的广人治广，否则就是一个新的殖民地统治。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其他内部的事情怎么磨合，怎么都可以慢慢来处理。
欧锦新表示，香港基本法写明要最终达至普选，而澳门基本法则没有。虽然澳门人也希望有普选，但诉求远不如港人强烈，更不会通过示威游行去争取。
对，你问澳门人要不要普选，也可能很多不同的澳门人经历了这20年的这个特区的这个管制，也觉得很多问题存在很多问题。如果要普选好一点，但是问题就是又争取普选呢，这个澳门人还未到，我们说认识要需要普选，但是又争取普选呢，还未愿意走出来。这时候面对香港的这种用勇武抗争、用暴力抗争来争取普选，就澳门人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接受不了，所以澳门呢就比较整个社会的这氛围很多都是比较针对反对这种暴力争取的，不太认同这个暴力争取，变成了就我们说啊，这个澳门很多的蓝丝。
欧锦新分析。澳门人与港人在社会意识、公民社会的进步等方面有巨大落差，尤其是左派亲共团体自上世纪60年代便全面控制社会。欧锦新表示，澳普当局管制远不如英国在香港，因此澳门人是盼着回归，不像香港社会普遍怀念港英时代。
澳普的管制是比较差，不同香港英国人的管制是比较有效，所以英国人要97年要离开香港的时候，很多人很舍不得，很担心未来，回归以后未来怎样，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澳门呢相反，澳门呢澳普政府的管制是比较差。葡萄牙人的这个管制很差的时候，很多人就我已经解决差了，回归只会好不会差。结果呢，澳门是香港是对英国人走很远，对澳门人是欢迎解放军入城的。
欧锦新分析说，澳门人对民主诉求不强烈，不争普选，与香港人的一个关键心态差异在于。港人是坚持争取北京在基本法中的普选承诺，澳门人则接受没有普选。
所以香港人这20多年就不断地争取这个中央这个承诺落实。在澳门呢，澳门的基本法没有写普选，我们基本上是照搬香港基本法的，但是当抄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最终大致普选产生解决之后就没有抄，所以也可以理解，澳门也可以理解这个中央政府没有在基本法承诺澳门人能够有普选。
欧锦新说，澳门人加上地方小、自治能力差，而且认为一国两制超出了他们最初的期待。
澳门呢，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承诺你有普选，再加上澳门本身一个小城市，我本身的管制能力、自治能力也不足，你给我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澳人治澳，对澳门人来说已经是很超乎这个期望了，所以变成澳门人比较接受这套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模式，再加上后澳门这20年，博彩业也开放，自由行的政策让澳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手上有钱，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福利啊、派钱啊这些。
澳门大学社科院教授王建伟也表示，澳门社会爱国爱港的传统深厚，回归前就是如此。而历史原因也决定了澳门人的价值取向与香港大不相同，对民主的诉求不强烈。
我们在殖民时代上，华洋实际上是分治的，他葡萄牙人管葡萄牙人，那个华人管华人，并没有说这个。我觉得葡萄牙人没有说像香港的英国人那样，像香港特别是精英啊灌输那一套这个 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念啊什么，在这边没有那么这个深入人心了。这个而且澳门老百姓的价值取向还是比较务实，他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啊。那么确实就是说，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澳门回归以后，确实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澳门媒体人崔子昭也表示，澳门人确实对民主没有什么诉求，也普遍不支持港人，尤其是近几个月来的街头抗争。同时警方也采取严厉措施扼杀任何支持港人抗争的苗头，半年来就一直为确保习近平12月下旬访澳的安保做准备。
也有些年轻人他有曾经尝试过，例如刚才说的要想搞那个集会，也有人想在一些地方像香港一样做一些连龙墙，贴一些纸要去声援香港，但是马上就被澳门的警察就发现，因为澳门有现在有天眼的这个系统，很快就被发现了。也更有那个年轻人因为贴那个贴纸被控告了，说他是毁坏的文物，外墙要罚几万块，然后这样子。所以有小部分的年轻人是就是明白理解香港发生什么事，但是很难在澳门做出一些实际行动去声援他们，因为澳门的警方对这方面打压很大。
崔子昭认为，澳门人约60万人口的一半来自内地，比较容易认同北京，而在澳人更关注经济、民生、金钱的特殊社会条件下，传统的民主派也逐渐演变成了民生派。
几年前澳门的反对派虽然是个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他们也会坚持说每一年的12月20号会发起一个民主游行，他以民主为主题的，要求那个普选特首对，以主要是普选特首这个主题作为一个游行的。但是这两年我发现好像连这个游行都没有了，连以民主主题的游行都没有。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受到压力，或者是想就是已经不觉得搞这个已经没有市场了，因为可能会搞一些跟民生经济有关的主题，可能会更有市场的，这个也不太确定。
记者随意在澳门大学校园内询问一位叫 Kitty 的女生，她表示支持港人的民主诉求。
其实我觉得我们澳门人很多都是支持他们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
是。其实我们澳门人好多还是支持他们的，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有支持他们，但是大部分老年人就比较不会支持，所以我们澳门这边就比较少出声，因为我们澳门都有个人讲上街一起去支持香港，但是被警察讲不可以出街，我们就很难出声支持香港了。
另一位澳门大学的男生表示支持港人争取自由，但对抗争的方式有所保留。
我觉得他们是一定程度上是，
我觉得是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争取他们的自由，但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觉得他们的抗争方式似乎有些激进，有些破坏公共设施的，他们可以用一个更加和平理性的方法去对待这件事。
一位小吃店的店主表示，香港一些抗争者的做法就像把家给打烂。
香港那些人呢，即怎么讲呢，就未曾经历过那些。
香港的人怎么说呢，没有经历过辛苦，就老是讲民主民主，然后这用辛苦得来的成果他们就这样摧毁他们。
即是用辛苦得来的成果现在他们这样摧毁了。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渔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和印度外交与国防部长2+2对话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两国同意加强国防和科技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艾斯珀、印度外长苏杰生和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四个人呢出席了此次的会谈，随后呢他们一同出席了记者会。印度和美国同意通过在联合军演当中增加兵力以及提高印度较小邻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能力来改善两国之间的防务合作。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在科技方面有良好的合作，并已经达成了一项促进科学和技术合作的新协定。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长，美印两国在本次会谈当中还谈到了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关于中国，我们讨论了中国建立的包括 5G 在内的通信网络给我们宝贵的自由带来的风险，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不公平和掠夺性的经济活动给这些自由带来的风险。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之后，四个美中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取代了之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四个美中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分别是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与文化问题对话。尽管美中断断续续进行贸易问题的谈判，并在日前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是几个高层的双边对话机制今年并没有复谈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相关报道。
我们知道，在多年来呢，美国与中国是每年在轮流的在华盛顿和北京来举行年度高层对话，但是今年却停摆。那么美国国务院以及分析人士对此有什么说明？
这是近年来第一次美中之间讨论战略、外交与安全等等议题的高层对话没有举行，至少到目前为止，由国务院以及五角大楼所主导的外交安全对话没有迹象显示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复谈。美中关系从贸易争端到对香港以及人权等等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是在2019年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尽管日前美中两国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避免了双方对彼此加征进一步的关税，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以及北京之间的问题更加的棘手。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意味着目前美国和中国不会给对方产品增加新关税。这个协议是两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几个月的反复谈判后达成的。
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行为让美国更加担忧，让人怀疑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可以影响中国的行为，改变中国的政策。
美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是2019年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虐待维吾尔人，泄露出来的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了一些人指控的残酷镇压。
These reports are consistent with an overwhelming.
这些报道和不断涌现的大量证据一致显示，中共侵犯人权，以大规模拘留手段迫害个人。
11月底，香港居民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支持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主运动的两党法案。中国表示要报复。
针对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战机停靠香港的申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莱仪说，两国在贸易、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冲突反映了更加深层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感到不安。我们不仅关注军事、经济和外交问题，我们还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问题。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双方价值体系对立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在人权的构成、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等问题上概念截然不同，还有对少数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在很多重要规范上存在分歧。
今年美中第一次中断了近年来定期举行的高层外交和安全问题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怀疑，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初期提出了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它的前身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经济对话。另一方面，有分析家指出呢，如果未来美中恢复谈判，举行这个美中外交安全对话，那么呢，应该来扩大双方讨论议题，把 核政策以及军备控制讨论来纳入其中。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曼宁怎么说。
我认为还有其他问题，例如新的核政策，我们真的应该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而不仅仅是军备控制。他们只有大约290颗弹头，因此美俄核方程仍然很重要。但是飞核技术、高进攻性的网络、超高音速导弹和太空武器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和核稳定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与俄罗斯和中国就规范行为准则等进行认真对话的事情。
我采访美国外交政策这么多年，往年呢总是会看到美中跨部会官员浩浩荡荡分别在华盛顿以及北京轮流举行高层对话，而每年出炉的结果呢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多。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呢，高层对话机制的规模大幅缩小，而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许多协议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落实，而特朗普政府所寻求的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美中双边关系。
几家有影响的俄罗斯老牌人权活动机构目前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他们当中有的是经费枯竭，有的被巨额罚款，或是被下令关门。有分析认为，普京当局正在加大对独立的人权活动机构的压力，期望他们销声匿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星期一宣布开始公开的募捐活动，这家最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期望能够以此缓解资金枯竭的难题，以便维持机构能够继续运转。1976年由一批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组建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最近几年来经费日益拮据。俄罗斯在2011年末和2012年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克里姆林宫的民众示威活动，之后当局推动实施了外国代理人法。从那时起，这家俄罗斯人权机构拒绝一切外来资助，活动经费主要依靠俄罗斯总统针对民间团体赞助基金会的援助。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和长期的领导人阿列克谢耶娃去年去世之后，这家机构的活动经费更加雪上加霜。由于来自官方的赞助现在已经中断，目前机构的运转主要依靠变卖阿列克谢耶娃所收藏的俄罗斯传统瓷器的收入。有30多年历史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也同样陷入困境。这家有影响的俄罗斯人权机构一个星期前同样启动了公开募捐活动，希望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资金，支付高达560万卢布，大约相当于9万多美元的巨额罚款。9月份之后，纪念碑组织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罚单，仅在12月5日和6日两天就收到了8个罚单。当局和法院指控纪念碑人权组织违反外国代理人法，在社交网络和其他媒体上公布有关斯大林大清洗等资料时没有标注外国代理人的标签。纪念碑人权组织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苏联民主化浪潮期间成立，这家机构除了从事人权活动外，更长期致力于斯大林和前苏共政权政治迫害历史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同时还经常举行各种相关的活动，敦促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每年秋季，纪念碑人权组织都要举办斯大林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活动，首都莫斯科的活动尤其被各界关注。在莫斯科市中心，前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的广场上，民众点燃蜡烛，排起长队，宣读当年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被处决的人士的名单。但当局对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打压也日益加大，这家组织在卡累利亚的一名负责人目前被捕关押。虽然招致坚决否认和反对，当局仍然把纪念碑人权组织定性为 外国代理人。这家组织的一名领导人说，当局还开动了宣传机器抹黑，两家俄罗斯主要官媒独立电视台和俄罗斯电视台24频道分别制作播放了一系列有关纪念碑组织的不实抹黑报道。俄罗斯最高法院上个月满足了司法部的起诉，下令关闭另一家老牌人权机构捍卫人权运动。俄罗斯司法部指责这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人权组织多次违反外国代理人法。捍卫人权活动几年前也被当局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俄罗斯信息监管机构同样指责捍卫人权运动在社交网络和媒体上公布资料时没有打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捍卫人权运动现在已经被累计罚款190万卢布。这家机构的领导人，今年78岁的著名人权活动人士波诺马廖夫，去年也被法院以参加非法集会为名判处25天的监禁处罚。俄罗斯著名记者和历史学家斯瓦尼泽说，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迫害，当局正在制造借口扼杀俄罗斯独立的人权组织的活动。纪念碑人权组织领导人拉钦斯基说，这家机构将会继续活动。他认为，有别过去，时代不同，当局打压时动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和工具。拉钦斯基说，上个世纪30年代时，秘密警察当时控制了社会从上到下的各个角落，当局今天在施压时没有那时的那些施压工具，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纪念碑组织的另外一名负责人切尔卡索夫说，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虽然曾获得了官方的一些资助，但经验表明，如果不按照当局的想法发声说话，当局就会加紧施压。一些独立的人权组织说，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目前所关押的政治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前苏联时代。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最近也对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实施改组。亲克里姆林宫几年来为官方从事宣传活动的媒体人法杰耶夫取代了自由派的费多托夫担任总统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许多观察人士说，当局试图用自己御用的所谓人权组织和人权人士来取代那些独立的人权机构和活动人士。总统普京甚至2年前还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名叫贝商墙的政治迫害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但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帕德拉比涅克曾经批评普京，一方面用这种方式来包装自己，另一方面加紧迫害，非常无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2019年接近尾声，美国公布的经济数字强劲，达到了连续11年增长的最高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认为，这说明他应该赢得2020年的连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特朗普总统正在与华盛顿的弹劾程序做斗争，不过特朗普希望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美国创纪录的股价。
我们已经启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这进一步提振了特朗普释放的信息，这将帮助特朗普与选民建立联系。
经济表现良好或者表现不佳的时候，总统要么得到赞誉，要么受到指责。
但美国的经济状况真的很好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说，工资和贫富差距加大是特朗普总统忽视了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目前的情况是那些处于高层的人吸走了所有的财富，而其他人却被抛在后面。
美国选民将在11月决定谁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经济仍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等贸易伙伴进行谈判。分析师们警告说，这使得投资者惶惶不安。
现实情况是，我们仍有已经施加的关税，还有更多关税的威胁。例如，未来美国和法国间的贸易争端也在升级。
美国人对现任总统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随着决定性选举年的临近，对美国经济实力和收入不平等的质疑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美国之音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